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继续来一起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第一节的内容。我们上一次两周前，因为上一周端午节嘛，我们上一次谈到讲义，如果是心正确的业嘛，是573，对吗？讲到这个密教典籍的流传，那在前面讲到有谈到法身传出，对吗？在572页，那573页这边呢，其实他有他的一个人间流传的一个传说，那这导师在这边就是根据一些传说，这个佛教史的传说，来说明这个密教它流传的一个传出的一个情况。好，那上星期讲到在多世的印度佛教史，说到这个密法的传出跟龙树这一个系统有关联，那这就想到导师在前面一章第9章后面讲到这个随瑜伽行的中观派嘛，然后再接到这个密教，但这两个是有一些关联的，所以导师他的安排还是有一些巧思在里面。所以密教的传出有还有他的一个教学内容，他有一部分他承袭了这个中观的一个教学，但他的一个止观啊，观行还是真常唯心的一个观法啊。但是在说明这一些道理的时候，他也有一部分采用了中观的一个教学啊。那总之，它里面有中观的一个色彩啊。那这就是为什么会跟龙树有关系，这个是这一部分要谈的。那573页的二，探究流传人间的传说，就是密教典籍在人间流传的传说了。他讲到龙树以前有大婆罗门、罗侯罗、跋陀罗，又名这个萨诃罗，萨诃罗把它圈起来，后面他还会再出现。萨诃罗，萨罗诃，对不起，萨罗诃，那这个是在龙树，传说是在龙树之前，而且导师有注意到他的身份，是大婆罗门，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传说，那就有一些这个怎么样暗示啦，然后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教法呢，这个密教呢，它是跟这个神教的一个关联性存在，导师对这一些身份啊、地点啊都非常的敏感，所以他觉得这里面带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啊，那这当然都是一种推断，我们也不晓得是真实情况是怎么，但是这个是合理的，合理的。好，那再来就是讲到密教典籍传说与龙树提婆有关，那比如说在多世印度佛教史第29章，说在提婆婆罗王的时代，父子时代， 那提婆婆罗王以及他父亲的那个时代了，可以吗？那有一位叫做摩登伽的，见到了提婆，修习成就，因而得到龙树提婆的一切真言教典，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了，所以摩登伽见到谁？提婆，是吗？那摩登伽是什么时代的人？提婆婆罗王，还有他父亲那个年代，什么时候？八世纪，对吗？那提婆大概是三世纪的人，懂意思了？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一种纯信仰的传说，那个时间搭不上，时间搭不上。好，那这一个应该要移到上面，好，再来另起一段，有名为龙智的，的人，那梵语叫做 Nagabodhi， 或称为龙觉， Bodhi 菩提，或名为这个 Nagabodhi 龙觉者。有时候一个人他的名字会有好几个，人家就用不同的方式称呼他，同一个人人家用不同的方式称呼他。好，那这样的人呢，跟金刚智有关系。金刚智他是在唐代开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20年，他来到中国汉地，然后呢，有关于他的传说呢，说他在南天竺从龙智学习7年，龙智这边导师没有写什么时代，对吗？但是金刚智他是公元720年来，那来之前呢，那应该是在700到720之间，或者是稍微早一点，在南天竺从龙智学习经验。所以这个传说呢，龙智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人？就是7、8世纪的人，对吗？因为这个金刚智他也是7、8世纪的人嘛，这样可以吗？从这样的一个传说的这个龙智大概是7、8世纪的人。好，那再来，这个是汉地的传说，那西藏传说，那导师根据的是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导师有特别留意到在这一本书提到龙智很多次，一再说到龙智，如第22章，说大婆罗门萨罗诃，萨罗诃是谁？就刚刚那一个，刚才叫他圈起来，看到了，Bingo， 很高兴。然后呢，他是龙树之前的嘛，然后呢，还有说到龙树的师资，然后呢，成就者摄婆提，那根据这一章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摄婆里呢是龙树的这一个弟子，也就是龙树师，就是龙树的传承了，龙树的传承有一位成就者摄婆里，那在这一个这边是指出一个时间点，就是大婆罗门萨罗诃，然后 以及成就者舍婆离之间，哦，可以吗？这边在指一个时间的一个两个时间点的一个时间呢，啊，哈，在这两个人的中间啊，失之相成，所有的真言与注释都交于龙智，在提婆婆罗王时代流行起来啊。那按照导师这样的一个写法，就是这个失之相成，一直到舍婆里把这个真言跟注释都交给龙智，所以他跟龙树的时代距离不远，对吗？从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这个一直到提婆婆罗王就是前面有没有提婆婆罗王父子，对吗？公元八世纪的时候流行起来，哦，然后二十五章又说到圣天，圣天是护法以后那烂陀寺的住持，护法大概是六世纪的人，哦，那护法之后那就是七世纪，对吗？哦，可以吗？圣天是护法之后，护法大概是六世纪的人，所以这一个圣天他有一个弟子叫做毗留婆，在南方吉祥山从龙智学降言魔法或是降言魔法，降言魔了，降言魔啊，降言魔好像是给人家害人的，应该是降念降，然后降压嘛啊。那这个毗留波是在圣天之后，应该也就是七八世纪的了啊，可以吗？毗留波。然后二十九章提婆婆罗王父子时代，罗侯罗也见到了龙智，那圣系开始流行。这个圣系就是指的是龙树这一系的法脉了，哦，为什么叫圣系？找一些资料也没有找到，可能他们都被尊称为圣龙树、圣提婆、圣什么之类的，哦，可能啦，哦，反正他就是龙树这一系开始流行，哦，再来龙智呢是东印度梵切罗班嘎啦，哦，梵切罗人。那这第十七章就是讲到他有跟龙树学，童年的时候出家后做龙树的侍者，龙树去世之后，龙智在吉祥山修行，寿命等同日月，寿命很长，这吉祥山把它圈起来。前面一段也就是在二十五章也讲到吉祥山，对吗？吉祥山龙智在这边嘛，哦，他教这个毗留波这个降言魔法，对吗？哦，好，导师说在传说中龙树是这个龙智是龙树的弟，这个传说主要是在第十七章这一段，对吗？哦，因为他做他的侍者跟他出家嘛，哦，然后呢龙树提婆的秘法也就不断的流传出来，哦，其实龙智在传秘法，哦，但是龙智又传说跟龙树有一些师承的关联，所以就传说这秘法是从龙树那边来，这样大家看得懂吗？哦， 这边 主要是是要讲这一件事情啊，因为最第一段呢，就是说这一个箴言注释都交给龙智，对不对？这在第22章这边就讲，导师先点出这一个传秘法其实是龙智啊，那为什么会跟龙术有关？导师就接着把相关跟龙智的这些传说都把它列出来。那最后第十七章这一笔呢，就有说到他追随龙术，对吗？啊、哦，那他追随龙术，那他又是传这一个秘法，然后第22章就是说这个秘法是萨罗诃一直到舍婆离这样一脉相承的、哦、然后再来交给龙智，对吗、哦、所以这至少是两笔都跟龙术有关联，这样就变成有一个大家就共通的一个想法、哦、就是说龙术提婆呢他也是传秘法，传给谁？传给龙智、哦、所以这个传说是从跟龙智这边来的、哦、一传说、哦、就是说传说完之后导师要去探究这里面有哪一些大概是真实发生在当时的时空的、哦、好，依传说而论，龙智是七八世纪的这一个秘密瑜伽行者、哦、是瑜伽行者把它圈起来、哦、这些秘法都是跟修禅有关的人，就是他们都是修禅的、哦、好，然后是一位养生有术的出家者，这个是依哪一段来的？依第十七章，可以吗？寿命等同日月，对吗？哈、哦，就是这个养生有术，他才会活那么久嘛。哈、哦，那七八世纪这个时间点怎么来的呢？这个可能就是讲到金刚智。金刚智在574页最上面。金刚智在南天竺从龙智学习7年，金刚智是真实的人，可以吗？他在开元，唐开元的时间来到汉地，对吗、哦、然后他传说又跟龙智学习7年，所以他是七八世纪的人、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导师就归纳出来龙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哦、第一个时间点大概是七八世纪、哦、然后呢就那也是传这个秘法的人、哦、传秘法的人，然后是这一个寿命很长的人，而且有出家、哦、经这个毗留坡还就是前面第25章这边有没有、哦、圣天弟子有看到吗？大家把它连起来吧、哦、阿拉伯数字3这一段第5行，圣天弟子毗留坡他跟龙智学这一个降阎魔法，然后经毗留坡跟罗侯罗等传出秘法、哦、罗侯罗是第29章，他也是这一个八世纪的人、哦、因为这边提到提婆婆罗王，对吗、哦、罗侯罗也见到了龙智、哦、那见到龙智也是跟他学习了、哦、听得懂吗？谁见到谁，谁就是学生，懂意思吗、哦、不会说谁见到谁他变老师， 大概这种描述的方式大家听得懂啦，谁去见谁嘛、哦、那他那个就是去见去的那一个人、哦、是学生，被见的是老师、哦、所以罗侯罗也跟龙树龙智学、哦、懂意思了、哦、那罗侯罗见到龙智，然后罗侯罗又是提婆婆罗王八世纪人，所以这边也确定了龙智的年代，对吗？哦、这一条材料也提到龙智也是提婆婆罗王时代那时候的人，罗侯罗也见到了龙智，罗侯罗这边29章说是提婆婆罗王，对吗？哦，提婆婆罗王什么时候的人？在阿拉伯数字3的标题下面第三行，公元706到753八世纪、哦、所以提婆婆罗王把他圈起来，他出现好几次、哦、他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参数，对吗、哦、所以这一条材料也说到他是七八世纪的人，可以吗？老实说，这个毗留波罗侯罗等传出的秘法大概多少采用南方后期龙树学，因为传说为龙树这一个系统师资的一个传人、哦、这边导师在说明，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一个跟龙树有关联、哦、那这边导师了、哦、用一个大概，有没有大概多少采用南方的龙树学，因为这边导师也没有资料、哦、因为最后出现的人就是毗留波嘛，就是龙智之后，是吗？哦、龙智之后有两个人，一个毗留波跟罗侯罗、哦、那传说龙智又跟龙树有关联，导师在推这个传说怎么引起的、哦、可能就是罗侯罗跟毗留波他们在传秘法的时候有谈一些中观的一些教学， 懂意思了、哦、然后往上推他的老师龙智应该是跟龙树是有关联的、哦、这 大概逻辑是这样子了、哦、因为导师用了一个大概，也就是他没有看到他们怎么传秘法了、哦好，所以传说为龙树的传人，但是这样的传说导师认为是不可靠的、哦、导师说如真是龙树的弟子，比如说了、哦、七世纪然后又是龙树的弟子、哦、第一个年代是不可靠的。好，那我们说那不是弟子，是龙树的传承，可以吗、哦、在龙树之后传承中观教学的、哦、导师认为也不可靠、哦、为什么？那就是说这个五到七世纪之间的这一些后期的中观的这一些记载啊，人物的记载都没有讲到这个龙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边有点复杂啊，所以有时候会稍微打结这样啊，所以怎么不曾说过呢？啊，怎么不曾听说过呢？啊，好，所以这边主旨还是龙智了，龙智传说跟龙树有关，那导师认为可能是他的学生 毗留波跟罗侯罗，他们在传密法有带着中观的教学，所以那毗留波跟罗罗又跟龙智学，中观的教学应该是从龙智那边来的，那所以他就跟龙树的中观的传承是有关联的，就是他第一个他 年代也相差太多，他不可能是龙树的弟子，那也不可能是龙树的传承，因为五到七世纪间，比如五世纪大概是清变大概是五世纪，或是鸠摩罗什也没提到这一个人，但是因为他是八世纪的啦，八世纪，那七世纪多罗那他是七八世纪，但是假设他真的是龙树弟子，他应该是在二三世纪，对吗？假设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那应该会有传说啊，鸠摩罗什应该知道啊，他应该后面有一个叫龙智这样的人，总是导师怎么不曾听说过呢？表示导师觉得这一个人不可靠了，再来，导师说，其实龙智所传只是秘密大圣佛法的一部分，导师为什么要强调一部分呢？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一个574页，就是阿拉伯数字三这一段的第二行，所有的真言注释，也就是所有这些密法都是从龙树那边传出来的，那龙树这个传承又把所有的这些密法传给龙智，可以吗？这样看来所有的密法都是龙智所传，那导师说其实他只是这个传红传大秘密大圣佛法的一部分，那事实上呢，秘密大圣是由众多的秘密瑜伽者传出，瑜伽者把它圈起来，秘密瑜伽者。什么叫秘密瑜伽者？就是修密法的，行为很隐秘的，大概是这样的人，导师后面会再提到这些人他有一些特性，那导师说都是有众多，这众多把它圈起来，所以他不是只有龙智一个人而已，因为还有其他的记载，导师说这些记载提示了密法是有众多不同的瑜伽者，密修密法来瑜伽者传出来的，大家注意是传出哦，那导师说在瑜伽行派这边，他有一个特殊的职就是唯识了，唯识学派，可以吗？与后期的中观派思想的启发下，瑜伽者，这个瑜伽者跟瑜伽行派无关哦，因为秘密这些修秘密的人他都是瑜伽者，可以吗？瑜伽者，现在大家分清楚，瑜伽者是一个广泛的一个语词，修禅的瑜伽行派是指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是修禅，但是他们有特殊的理论教学的。什么理论教学？唯识。所以在这一个瑜伽行派中观学派的思想启发下，瑜伽者也就是禅修者，凭自身的种种修验适应印度神教而渐渐形成，所以是适应印度神教，什么叫适应印度神教？就是吸收印度神教，吸收印度神教的这一些教法，也就是因为当时人喜欢这一类的，所以他就吸收印度的神教， 然后去适应整个大环境大家所耗药的一个情况，这样可以了哦。好。好，所以这些秘法呢不是一开始就是由这一个龙智集大成一直传一直传。导师说这些秘法是来自不同的瑜伽者，然后是一个适应印度神教而渐渐形成。可以吗？好。好，那接着导师说成立而传出来的。不一定是传出者所编。有些是从师承传授而来的。什么意思？但是有时候写这个文字有一点那个怎么讲啊，这个泼墨山水。大概是这样子啦。我们因为这一句话第一个成立而传出来，就是说瑜伽行者他凭自己的修验，对不对？然后这个吸收印度神教的这一些教法，可以吗？然后是自己是就是在融合一套修行的方法，来觉得受用嘛？可以吗？当事人喜欢这一套，他就吸收进来，然后再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学。所以他们成就是这些人呢，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教学，然后把它传出。那传出它只是口述，对吗？口述之后会有学生也依着去修验，所以会有这个师资传授，对吗？就是说老师传授给学生，由学生把它编辑出来，听得懂了？就是老师讲出来，学生去修，可能不一定是第一代的学生，可能好几代的学生慢慢慢慢的，从师承传授，对吗？师承传授，可能至少导师说就不一定是传出者，他已经有很有系统的这样子把它讲出来，他就是怎么修怎么修，那大家就学学学，慢慢慢慢这个内容多了，那这后面的学生再把它编辑让它变得比较有次第有系统这样子。也就是从传出者的后学者所编的，听得懂吗？也就是不一定是传出者他本身就有一套完整的东西在教他的学生，传出者可能就是片段片段根据他的经验这样传授，那东西多之后学生他就会去归纳整理分类。所以这一些传出来的，变成这一个有系统的这些教典，不一定是传出者他编好之后去教，而是他片段片段的传出之后，由他的后学者把它收集之后再去编辑的。好，再来，导师说，由于秘密大圣重视师承传授，所以秘典的传出反而比大圣经的传来还多保留一些史实的成分。什么意思啊？ 就是大圣经里面会记载一些他怎么样传出的、哦、那导师说里面有一些是理想的啦、哦、理想的不一定是现实的、哦、但是因为这个秘密大圣他重视师承，老师是谁，谁传来了，他们也不敢乱讲，也不会说啊，就托在假托是谁这样子，是谁就是谁，你听得懂啊？啊，嗯。那后面导师会提到有几个不同的传出者啊，所以导师说还多保留一些史实的成分啊。那什么意思呢？大圣经典的传来，在大圣经里面也保留了一些这种传出的传说、哦、那这传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史实的成分、哦、但是秘密大圣的这些传说史实的成分又更多一些，听得懂吗、哦、这是比较出来的啦，大家不要误会说、哎、大圣经里面这些传说都没有，还是有、哦、导师在推断初期大圣这一些教学怎么形成，就是根据这些传说、哦、那导师说这里面有一些是理想化的、哦、那应该要把它品除、哦、有些是有人间性的，那 这些很可能是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大圣经的传说有些还是要被排除，但是这密乘呢就多一些史实，就这样子、哦、好，再来导师说多是印度佛教史43章曾说到很多甚深的无上瑜伽，许丹还记得吗、哦、这个密法有分成四部嘛，对吗、哦，这个四部在570页、哦、四序或是四部、哦、就是四序行序瑜伽系跟无上瑜伽系、哦、那这边是特别导师说这个印度佛教史多世的印度佛教史讲到很多这个无上瑜伽序是由成道者各位阿舍里传来，这大家看得懂吗？也就是他其实是由阿舍里传来的，这些阿舍里传说都是成就者，导师的写法有时候有点跟我们现在的表达方式不太相一致啦、哦、我们大概现在比较不会这样表达、哦、我们就是都是由各成道者阿舍里传来、哦哦、成道者之阿舍里、哦、各个成道者的阿舍里，大概是这样子啦，也可以啦、哦、大家能够明白，然后呢逐渐出现什么东西，出现无上瑜伽，可以啦、哦、无上瑜伽是这样，那表示其他应该也是这样子、哦、大家听得懂吗、哦、无上瑜伽是这样，那其他应该也都是如此，这个就是类比啦、哦、好，我们看到575页。好，那这些阿舍里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吉祥萨罗诃、哦、这萨罗诃有没有印象、哦、大婆罗门萨罗诃、哦、可以啦、哦、不晓得 是不是同一个，但至少名字有相同的一个情况、哦、他传来什么佛顶盖这样的一个教典，然后呢卢依波传来普行 于其、哦、然后呢流婆婆于海生传来洗金刚这样的教典，然后黑行传来香河明典这样的教典、哦、游戏金刚，这游戏金刚把它圈起来，后面还会再出现、哦、他传来黑祥阎摩尊三品、哦、然后甚深金刚传来金刚甘露这样的教典、哦、密教典籍，然后聚聚力波传来摩诃耶、哦、然后这一个毗毒波传来十轮、哦、十轮应该是最后的了，他这个应该是有点顺序的、哦、十轮。好，那导师说这些密教典籍就是由这些人传出来的，所以不同的这个密教的这个的一些教学内容呢，各有不同的人传出、哦、这些都是无上瑜伽的内的这些教典、哦、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传出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导师这边有讲的提到就是秘密大圣兴衰转变、哦、好，那导师这边特别谈到他是以如来果德容摄印度群神与教义、哦、第一段主要要谈这一些内容了、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导师说秘密大圣的某些内容渊源相当早，还记得前面讲到世序是吗、哦、世序他在中国佛教或者是日本佛教他被称为什么杂密，有印象吗、哦、杂密、哦、导师说他还有一些这一种极妄以明空这样的一个、哦、还没有很强烈的唯心的思想，没有观自身是佛，观想自身是佛、哦、这个是在569页的角注七这边、哦、569页他组织不严密、哦，然后他的观想是由就是招请一外来本尊观之，修毕还要观，对一个把他请回去、哦、他不是直观这一个、哦、这种自身就是佛这样的一个观法、哦、好，那导师说这一个四部呢，在我们大概看一下569、哦、因为导师这里面内容很丰富、哦、所以有时候要对来对去，有时候我也会昏，呵呵，看好多遍、哦、好，所以导师说这个四部呢在最后倒数第二行，乃其未真元首之初行，就是密教修法还没有成熟的初行、哦、那流出它是先于真常唯心之圣行，可以吗？真常唯心跟唯识大概圣行的年代差不多、哦、大概是从公元三四百那时候开始、哦、可以了、哦，所以导师说这个他其实也是渊源很早、哦、 但发展为印度晚期佛教的主流，与印度神教的融合有关。它有些内容渊源相当的早，但是还不是主流，不是很流行，听得懂吗？然后这个密教这些修法呢，它到了佛教的这个晚期变成主流，这个是一个事实的描述了啊。那导致说这样的本来它其实很早就有，但是并没有很流行啊。但是到了后来佛教的后期之后呢，它变得很流行。为什么？导致说跟这个印度神教的融合有关，听得懂吗？也就是吸收了印度神教的这些教学，那就变得受到欢迎跟流行，对吗？哦，就是大家喜欢这一套，那他也把它吸收进来，哎，大家就可以接受，它就变成流行这样子，哦，听得懂了，哦，好，那导师就从这个四世纪初开始讲起，哦，四世纪初，基多王朝兴起，梵文学兴盛起来，哦，然后二大史诗的完成。二大史诗就是这个 Ramayana 跟那个 Mahabharata，哦，可以了，哦，罗摩衍那跟摩诃婆罗多，听过吗？哦，没关系，没听过，这印度文学了，哦，还有这个往事书的撰写撰作，哦，促成婆罗门教的复兴。其实婆罗门教后来是有没落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四世纪的时候呢，梵文学兴盛起来，哦，然后这个二大史诗的完成，往事书的一个出现，哦，创作的一个撰写，那婆罗门教复兴，那复兴之后婆罗门教叫什么？印度教。现在我们都叫印度教，哦，好，那他有这个 Vishnu，哦，Shiva 这两个天的信仰，哦，就大圣与梵天 Brahma，哦，三个天神，哦，成立一体三神的教理教学了。印度教的兴起约与瑜伽行派同时。瑜伽行派什么意思？就是唯识学派，哦，大家记得瑜伽者是一种通泛的一个语词，瑜伽行派是一个专门术语，指的就是唯识。瑜伽者就是修禅的，就叫都叫瑜伽者，哦，好，所以导致说这个四世纪初啊的婆罗门教兴起，印度教兴起，哦，那它的兴起是拜这个印度文学这个兴盛之赐，可以了，哦，好，那他于是这个印度教就兴起，所以变成流行啊，哦，整个印度的这个民间呢，哦，就是流行这样的一种印度教的一个信仰。那大家都信这个时候，佛教你如果 还采用世尊那个时代的一些教学，没人相信，没不就是跟现那那个时空环境的人就不相应哦，所以要怎么样吸收哦，吸收这个印度教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融合了哦，就是吸收他们一些教学哦。那这一个这个吸收呢哦，这个后期才变成主流了哈、哦。那也就是印度教兴起是在四世纪就开始了啊、哦，它变主流应该是比较后期的哦，四世纪之后，可以吗？哦、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后面的部分呢，下一节课再继续，好，我们下课休息。